我们进入第一个祷告的项目 The first petition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把主导文教导门徒们，给我们有一个典范，也让我们从当中能够看出主你自己的心意，教我们如何祷告。我们深信主你把你的意思，你把你要告诉我们和你心意的祷告隐含在你所教导的主导文里面，我们深愿真理的圣灵能够感动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能够把里面的重点，把里面和你心意的真理我们都能够读得出来，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在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的祷告更有内容，更合乎主的心意，更让我们能够真正抓到，能够享受在主面前祷告的经历。这段时间我们要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愿主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施恩。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来开始讲主导文，按着加尔文他自己在第三卷第20章他里面所提到的，其实主导文差不多每一份很重要的，从教会的历史上面来看，从教会的历史上面很重要的一些文献，很重要的要理问答啦、信仰告白啦等等，里面都一定会提到，一个是实践，一个是主导文，在这些重要的这些经典的要理问答、信仰告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仰的这些文献里面都提到，都要我们把焦点注意力摆在实践里面，摆在上帝的律例典章。他的训词，他的法度，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讲究啊？不单单从条文上面，从字句里面的含义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还要再追究到里面的经义，到底那真正什么为重，什么为轻啊？真正里面的精神又是什么啊？除了字句之外，里面一定有上帝他如此命令，如此颁下律法，都有他的心意。在新约里面一个相应的这一份这个文档呢，就是主导文，也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们，你们祷告要如此说。我们之前呢已经稍微讲过了，它有一个开头，它有一个结尾啊，那中间是它的主文，虽然很短的那么几节经文呢，我们把它分成两大部分，这是教会传统上面都是这样子来分。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谈到的是焦点是摆在上帝的荣耀上，第二部分摆在的是我们的需要上面，摆在的是我们自己，有关乎我们，一个是 concerning the glory of God， 另外一个是 concerning our want， 我们的需要 our need。 那再把它细分，就是前面有三项 的祷告的事项，后面也有三项祷告的事项。我们上一次啊，就着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加尔文他讲得很细腻，事实上这里面讲的细腻也可以帮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对主导文的印象加深，对主导文里面的一些隐含在其中的奥妙呢，我们可以把它挖掘出来。让这个很好像隐含着的那个微妙那个不容易显明出来的呢，把它挖掘出来，让它显明出来了，这个发微于显呢，让我们能够看得出，看得很明白。加尔文他把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就把它分成三个小的子题来讲，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一个是称父，第二个称我们，再过来是 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他把这三方面他都稍微解释，让我们知道我们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与主的关系一个位格际的关系，这个位格际的关系是亲密到是父子的关系啊，是不再是一个单单属乎造物主跟被造的活物啊，不单单是一个主，一个这个门徒，一个跟随，一个受统治的，一个是主宰，一个是被统治的，不是单单只是这些层面而已。这个位格之间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而这个父子的关系就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在那个时候主耶稣都还没有好好教导门徒们说你要奉我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以圣子的身份，圣子的身份他带领门徒，他教导引导人要到认识父，到父的跟前，所以他提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里面的隐身的含义，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追究的话，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跟上帝有父子的关系呢？那这里面就主耶稣的那个角色，你就不能够把它挪开掉，不能够把它遗忘掉。我们所以称上帝为我们的父，那就是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因为我们都同为后嗣，我们有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而且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啊，所以这是从实质的关系上面。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明文的教导门徒们说你们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等等，不过他在这个主导文里面呢，事实上引申出来的含义，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体会到，我们的主其实已经有那个意识在里面了，因为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定为是父子的关系，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中保啊，他是上帝的独生儿子，把我们带回来，在基督里面，使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领受的呢？也不是奴仆的灵啊，这是在书信里面都讲的很多的。我们领受的，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一个加拉太书，一个罗马书，我们所领受的是儿子的灵啊，所以我们不再惧怕了。这是讲到父这一个，我们简单的复习。那么再过来呢，是我们这里面用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它也有一个含义，也有一个告诉我们呢。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在父上帝的面前有一个团契的这种关系，弟兄姐妹了。我们既然都是天父上帝的儿女，那我们之间就是弟兄姐妹了。那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是好像手足一样，就是有一个地上的团契了。我们有这样一层关系，就成我们。那再过来是在天上。讲到天，要让我们明白，那是一个超越的啊，那是一个这个好是不会改变、不被震、不会震动、不会改变、不会过去，它那个是超越，带着有那种掌权。从这些方面，我们来明白，在天上啊，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好，这是我们。上一回我们所讲的呢，我们这次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好像一个复习一样啊。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一个题目是 The First Petition， 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吧？一共有六个祈求的项目，一共有六个祈求的项目。第一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我们也用问答的方式啊，把今天我们所要谈的的那个方式，用一个问答的方式，就是它这里面也是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上帝的名啊，再过来呢，人要尊上帝的名为圣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要一个一个来。就着这些重要的子题啊，我们来做一些复习啊，这里面其实都很重要的啊。 我们先来看啊，上帝的名。其实在诗篇里面有好多这样的句子，诗篇里面都是说我们要如何呢，我们要好像来宣扬上帝的名，我们要这个来颂赞上帝的名，因为上帝的名与上帝的作为与上帝他的神性那个属性 attribute 其实都是有呼应的对应的，因此我们要来称颂上帝的名，我们来颂赞，我们来赞美上帝的名，归荣耀给。那这里面讲到说上帝的名，其实上帝的名它从圣经里面的用法，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有这几方面的含义，就好像一个名，一个人的名字代表那一个人，所以上帝的名当然它就指着上帝而言的，好像我们的名字是指着我们，代表我们，所以这个是上帝，代表上帝他自己啊。再举个例来讲，举个例，常常讲说，说耶和华你的名何其美啊，就是好像那个诗篇第八篇里面所讲的啊，是你的名何其美。那这个里面所讲啊，其实说上帝的名，不是说上帝的那个名字很美的，就是说他所指的其实就是上帝自己。这是以他的名做一个代表，他是他的上帝的名字成了他的一个 representative， 那我们称上帝呢，就是以他的名字来称颂，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其实他就是他所指的就是指的这个上帝他自己，上帝主啊你在全地何其美，这个意思在里面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上帝的名字当然从他的名字里面也反映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啊，就是所谓他的这个 attribute 啊。有的时候一个人呢的名字，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取，可能还不容易真正反映出那个人他的 character， 他的 personality。可能等到他长大了以后，他自己有了一番事业，有了一番作为啊，别人很可能给他加了一些不同的这个魂号、绰号，或者是尊号，那个就可能可以看得出，可以反映出那个人他的一些他的个性啊，或者是他的才干啊，或者他的功劳啊等等啊，所以这个上帝的名其实也有的，就好像我们头一次啊看到说问上帝的名。那上帝他自己原先对列祖讲，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他把他自己告诉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啊，告诉这个以色列人的列祖的时候，多半都是从那个大能者啊，我是全能的上帝，我是全能者，就是 Almighty God 啊，或者是直译那个这个希伯来文就是 El Shaddai， 这个我们的华文圣经没有这样翻译，有些英文圣经可能在注解底下他会注解写的东西，有点像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啊，有些我们华文圣经他就把它翻译出来了，把它音译出来啊。那所指的呢，它就是代表上帝他的某一方面啊，这是上帝是全能者、大能者。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基本上也用到上帝 Elohim 这个字眼，也用到 Jehovah， 但是严格来讲啊，这个 Jehovah 这个名称呢，其实一直到了摩西在蒙召的时候，摩西他在这个西乃山脚蒙召，看到荆棘被火烧，那么他近前去 观望，那么上帝就给他有一段吩咐，而且打发他有派给他的任务。那个时候他就问他说，哎呀，那这样的话我到我自己的这个同胞手足那边去啊，那我总要跟他们讲是谁派我来的啊，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要知道说到底派我来的那一位是何许啊，是哪一位，何许人也啊，是什么样。所以上帝就跟他讲，他说他就问上帝的名，上帝就跟他讲，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啊。所以换句话讲，这个自由者、拥有者呢，这是上帝的名呢。我们通常讲说耶和华上帝， 耶和华的含义其实里面所包含的，也就是一位，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人的位格，是上帝啊，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位上帝啊。他自己立了约，他就一定遵照。就换句话讲，他是全能者，他是真正的主，但是他愿意因着他与人所立的约，他就愿意啊，甘愿在这个约底下，他要受限制，而且在这约底下，他就必须要负起一个责任来啊，照这个约里面所规定的啊，他跟人所讲出来的应许，他自己就必须要来照着这个约来行啊。所以上帝的名呢，事实上反映出上帝的属性，也告诉我们上帝他的作为的某一方面啊。所以圣经里面用到很多不同上帝的名，这些都逐一我们可以拿来专门有附带提一下，专门有这样的书，专门也有这样的论文啊，就是讲 God's name 或者是 the name of God, the name of Lord, the name of Holy Ghost啊，这个圣灵的名字啊，这个圣子的名字，圣经上面用很多不同的称谓名称。那这些其实收集在一起，我们仔细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查经的材料啊，我们自己读经的一个材料。那谈到说上帝的名来反映他是怎么样的一位，那这个东西太多了啊，好像那个在那个。一下我的圣经，好像在那个出埃及记啊，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那里面当然它很重要了哈，因为什么？因为三十四章是在那个一个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事情之后，就是他们弄金牛犊啊，是带来的这些摩西把那个法版都给摔碎的那一件事情。之后所经历的那一件事情。那这里面你看，你可以看得出来，上帝也把他自己的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啊，也透过那一段的宣告也告诉我们。所以他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啊，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那这里面也让我们看了，就是他用耶和华用他的名他来做一个宣告，其实就是让我们认识耶和华上帝，就是他自己是一位守约施慈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有这个丰盛慈爱的，是不轻易发怒的，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而且是赦免罪孽过犯罪恶的等等啊，就是从这里面你就可以让我们看出来，他把上帝的名这么样举出来宣告出来，就附加了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那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在第十四节，在第三十四章啊，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十四节，他那边也提到，他说不可敬拜别神，不可以敬拜别的神明啊，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上帝，名为祭邪者啊。所以从这里面都让我们了解，都让我们认识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就透过他的名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名指的就是上帝他自己，他是第他自己的一个代表了，一个称谓啊。第二个就是他反映出让我们认识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上帝他自己他的作为是怎么样。那当然上帝的名呢也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的权柄，他的命令。你看这个先知们他们传讲什么，他们就是奉耶和华上帝的名的，他们就是奉耶和华上帝的名。所以这里面他所要告诉我们代表的就是他的权柄，他的 authority 他的 power 啊，他的 commandment 是从这里面来让我们看得出来。那么我们这边讲啊，说要尊他的名为圣，这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第一个我们祷告要提到的是尊他的名为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圣洁，而且我们常常因着我们自己的不圣洁，或者是我们的无知啊，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其实玷污了这个上帝的名啊，让上帝的名，它原就是圣的啊，那上帝的名受到了这个玷污。那我们第一个祷告要我们讲说要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的，其实好像对着我们有一个呼召一样，就是召我们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这从尊他的名为圣，从这里面第一个，从这里面开始。所以这里面有这四方面，所讲到上帝的名呢，我们大概有这四方面的这个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四层。第一个就代表上帝他自己，上帝的名。第二个，这反映出上帝的神性、上帝的属性、上帝他的作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又与他守约啦，他施慈爱啊，他为我们存留这个慈爱啦，而且赦免罪孽等等啊，就是他的作为，而且有很多地方很直截了当，就着某一方面来告诉我们，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他是祭邪者啊，名为祭邪者。他说耶和华是祭邪的上帝啊，他的名为祭邪者。这是反映，这告诉我们上帝的这一方面，就是要我们专一，要我们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也是唯一的我们的信仰的对象，唯一的我们这个赞美称颂的这个对象。唯一的我们依靠的对象，所以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敬拜转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另外呢，上帝的名第三个也是告诉我们，在里面指着上帝的权柄，他的命令，他的就是奉他的名来，我们奉他的名行事，奉他的名来这个传讲信息。那么第四方面是好像一个一起头刚开头的一个呼召一样，提醒我们上帝的名是圣的。那好像上帝的名原就是圣的，不是因为我们尊他为圣所以他就变成圣的，不是，而是要反过来提醒我们，他的名原来是圣的，但是人当然往往忘掉了，不认识，或者是抵挡，或者是玷污了、亵渎了啊，所以一个好像一个呼召一样，要我们要记得是我们得到他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他。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讲到什么？讲到一个是圣，一个是尊他的名为圣啊。所以这里面我们也一样把它分成比较细腻一点来看啊。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圣。圣经上面讲到这个圣，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的，而且也告诉我们，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只有一位是圣的，那就是上帝他自己，就这么一位是圣。所以这里面其实也已经隐含着什么，隐含着告诉我们了，上帝是圣，上帝为圣，上帝为善。那不是因为说他自己是圣洁，他所做的也是圣洁，他所行的也是圣洁，他自己本身他的身份地位也是圣洁，不是我们尊他为圣之后的结果啊，而是我们所以应当来尊他为圣的这个根基，这个基础，这个根本，这个原因啊，因为他本身是圣的，只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圣洁，我们自己忘掉了，甚至我们抵挡了，我们亵渎了，我们这个污秽了， 是因为这样这个原因，所以他要提醒我们，要好像呼召我们啊，要我们认识，只有一位是圣，只有一位是善啊，就是他自己。那这是这个上帝的这个属性本性，他是永远的啊，永远的这个叫 being 的这个 eternal being， 他是他自有拥有啊，自己有永远有，就是自存，他是自容，他有这个自圣啊，是从这方面我们来理解。那么圣这个字眼不单单只用在上帝的身上，也用在很多被造界里面，也称为被造的活物了。天使有一部分也被称为圣使者、圣天使，人也被称为圣，有就是像我们那句话怎么讲呢？那这个是赋予的，这是赋予给我们的圣，这个跟自由的不一样啊。这个自由的上帝是唯一的一位的自由。那什么样的被造界里面，或者是用具啊，或者是活物？能够也能够用到，也能够被加上这个圣，好像圣徒，好像圣而公的教会啊，这个 Holy Catholic Church 啊，这个 Saints 的圣徒，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要照上帝的心意，这里面有他的形象样式要符合，所以在被造界里面，其实原先人被造呢。就有那个含义，要在人的生命里面要反映出上帝的圣、上帝的善，因为具有这个原先上帝创造的心意摆在我们里面，原先就有这个上帝的形象样式在里面啊，所以在被造界里面也有的，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一定是有上帝的形象样式啊，等于说是他一定有所本、有所依据的，要不然的话不没有这个资格被称为圣啊，被称为善。那么第三方面呢，这个圣呢，第三方面也告诉我们是分别出来的啊，分别出来告诉我们说归给上帝，归给这个某一个用途来用，那这个就变成圣啊，好像那个圣殿，好像圣殿里面的会幕里面的那些器皿啊，他们用的材料跟一般做其他的家具材那个首饰的材料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为什么能够被称为圣呢？是因为他们被分别出来，那么为了要让人能够认识明白。所以上帝透过律法，他还有所谓的洁净的这个过程，好像一个仪式啊，用牛膝草的这个山的来涂抹啦，来洒啦，或者是要用牛羊牲畜的血来洁净的等等啊，那是要让人有一个就是一个 tangible， 一个 visible， 可以看得到 visible， 可以看得到，可以真正好像我们。能够去 implement 去实际做出来的啊，让我们认识到说哦，这个是归给上帝，这个为上帝所用，被上帝所用，那这个是圣啊。那也因为这我们这里面讲的这三方面的，也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是那种叫什么呢？叫 ad hoc， 就是随时随地，好像。上帝他临在这个西乃山那边向摩西啊有所吩咐，那个地方原来你说他是圣的吗？那个地方就跟普通的旷野一样的啊，郊外野地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上帝他在那个地方，所以上帝所在之处呢也变成是圣的，因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他把这一块地啊，把这个地点把它分出来了，专在这个时刻，所以这种也是一种啊一种圣，跟这种圣比较是有点是因时因地那种是有 不同的。那个在会幕里面的那个圣，那是有某种的长久性，是做好了分别出来专专归给耶和华上帝，归给在这个会幕里面使用，所以那个它就有一个比较长久性。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是有一种因时因地，临时随时都可能的，那是另外一种。所以大概我们知道了，就是一种是自由的圣啊，自由的就是上帝他自己的唯一的啊，那有被赋予的附加在我在这个圣，像我们现在在比如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称各处教会的门徒们的信徒们都称为圣徒，在某某地方的圣徒如何。那我们为什么为圣呢？因为我们是被称义了的人，我们是罪人，是污秽的人，是不完全的人啊等等，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救赎的缘故啊，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他称我们为义了，他给我们义袍，给我们披戴基督了，所以我们披戴基督啊，就不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原本的面貌来朝见上帝，而是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换句话讲，我们是照根据着依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功劳，依靠着耶稣基督他所成就了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啊，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资格，有了一个新的地位，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跟前来朝见，所以我们现在也能够有所谓的称为义人圣徒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已经是一个义的，有这个义在我们，我们有义袍，但是我们的义呢，严格来讲实在达不到上帝他的标准的，纯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啊，因着借着我们的信，因着上帝他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他把他的义，把耶稣基督的义加注给我们，也把他的圣加注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圣徒。好，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方面啊，这是第一个呢，是上帝的名，第二个是圣。这个圣其实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其实做一个扼要很简短的讲啊，其实圣它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我们还有一边我们只是稍微提到，但是我们没有机会来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因为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是 holy 啊，一个是 holiness， 另外一个是这个 sanctify， 好像我们说 hello be thy name， 那个字眼，那个 hello 这个字眼就是我们要尊谁谁为圣， sanctify 我们自己，要使我们自己成为圣，那就必须要分别出来，那就必须要不沾染污秽，那就必须要归上帝。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课题，因为跟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主导文呢，比较没有那个直接的这关联，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以后会另外分别出来来谈谈这个成圣这方面的事情，这个其实才是真正最大的功课了啊！好像救恩的顺序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 sanctification， 这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是 justification， 这个我们被 regenerate， 所以我们就 we are justified。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方面是称义之后啊 ，we have to be sanctified， 那个是 sanctification，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救恩论里面的很重要的，像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很重要的课题啊。我们可能这个祷告讲完了之后，我们就转过来去读，还是在卷三有关于加尔文谈到的基督徒的生活的 Christian life 这一方面的课题，这也是很重要，里面有很多的材料值得我们来读的啊。这里附带提的就是讲到说加尔文他讲在基督里面的双重的恩典啊，我们与基督联合还有双重的恩典，那都是因着基督的关系我们得着，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能够进来的，这个进来的 被重生，被称义，这是一方面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被称义了之后，我们进入，就是这个在基督里的，从原来不在基督里，在亚当里的那个位分，现在被带进来，进入归入基督里了。那那个之后啊，我们有另外一重的恩典，双重的恩典。另外一重的恩典就是有关于成圣方面的道理，成圣方面的讲究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附带起，这也是在加尔文他讲到这个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这个话，在这个课题的时候他所提的。好，我们现在再过来呢，要讲尊上帝的名为圣啊。那这个尊 Hallowed be thy name 啊，那个字眼，它其实有也，我们也可以把它这个里面的细比较细节一点，我们来谈。第一个，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表明我们承认，我们认定 acknowledge 啊，我们这个认定的承认，而且我们接受上帝的名为圣，而且呢，我们必须要在祷告里面，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他的名是可称颂的，我们应当用一个敬畏的态度，用一个称颂赞美的态度，我们来承认，我们来认定，来宣告上帝的名为圣。所以他原本就是为善，原本就是为圣，因为这是独一的，独一的的圣者，独一的那位至善的那位，至善至圣。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一句话，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并不是我们要把那个前因后果要把它弄清楚，不是说我们来尊上帝的名为圣，所以上帝他称为圣，那位圣者，不是，他原本自有的，原本就是那位至善至圣的。所以其实我们应当来尊上帝的名为圣，尊之为圣，真正的原因，真正追根究底，那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位圣者，独一的圣者，就是那位善者，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讲到这个尊上帝的名为圣。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敬畏，一个很尊敬的一个态度啊，来称颂，来赞美上帝的名，他的名为圣，因为表明说我们接受，我们承认啊，这是我们的 confess， 这是我们的 acknowledgement 啊， we acknowledge， we confess， 他的上帝的名为圣。好，那么第二方面呢，讲到上帝的名为圣，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说我们自己也应当来追求圣，来分别出来为圣啊。所以这里面的第二方面，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愿我们都尊父上帝，尊上帝的名为圣。那这里面的第二重的意思是要提醒我们，是好像给我们一个的呼召，给我们的一个警醒，给我们一个吩咐，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要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为圣，因为他的名为圣，因为上帝的名为圣，所以我们应当分别出来啊。这是这个尊上帝的名为圣的第二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尊主的名为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我们有一个觉悟，好像上帝透过这一句话给我们一个吩咐，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警戒，
要我们要认识，原来上帝，我们来到了那一位至圣、有圣尊名的这位上帝的面前，所以给我们有一种觉悟，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分别出来，要分别为圣。其实我们尊主的名为圣，是这里面有一个引申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为上帝把我们给分别出来，以至于我们被分别出来归上帝为圣了。这个是好像那个主耶稣他在这个他自己的最后的祷告里面，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有两句话，他都提到有关于圣这方面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说用主啊，用他向父上帝祈求，要用上帝的道真理来使他们成圣。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一个是第十七，一个是第十九，一个是第十七，一个第十九节。这里面是主自己讲，他跟我们讲说，他向天父上帝，向他的父祷告祈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就是使门徒们成圣呢，使属主的这些百姓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真理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了，真理使我们成圣啊。这个主的道，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是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第十九节呢？其实一直连下来的，第十九节，这个第十八节讲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那这个世上，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世上就是要被拯救的对象，被 purify， 被 sanctify 的这个所在。为什么？因为就是一个罪恶的冤首，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黑暗的，一个被这世界的神好像弄瞎心眼的地方，被这个恶者所握在手里面啊，这里面是黑暗、昏昧，是那种抵挡，是那种完全与上帝背道离开的。那现在呢？现在主耶稣说，他要把他的门徒啊，像如同父打发他到世上来一样，要把他们差到世上去。所以这些人被差到世上去的人，如果没有上帝，没有主他自己，没有圣灵使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保守我们能够不沾染污秽，那我们到了这个世上呢，原就是在世上就是同流合污的啊，原来就是在世上，在这种罪恶的这个整个的环境里面，我们自己也就是罪人，从里面到外面都是。所以他这里面，你如果细细的来思考，其实他都有一个好像他的这个思维的一个人的经过的这个过程啊。所以他底下他就讲，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啊。所以这里面其实隐约的有这一层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主导文，我们一开始我们讲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刚刚讲的，让我们自己要知道说，我们必须要分别出来。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真正分别，被分别出来了？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这种 mechanism？ 我们又有什么样的真正的这种这个能力那种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的那个管道、那个源头呢？原来我们就用这两节经文，十七章里面的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是其实是上帝自己把我们给分别出来，而且上帝他自己 要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因为他赐给我们有两样，他赐给我们至少有两样，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真理，一个是圣灵。圣灵是圣善的灵，使我们能够跟在圣灵的这个工作底下，在圣灵的作为底下，我们能够成圣啊。那另外一个呢是真理使我们，是上帝的道。所以一个是 God's Word， 一个是 Holy Spirit。 其实我们每一次提到这方面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有这两重，一个都是赐给我们的了啊。一个是上帝的话语，就是他的道，另外一个就是赐给我们的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所以他已经把这个好像那个这个 comfort 这个 advocate 这个所谓的保惠师啊，这位安慰者，这种引导导师啊，这个都已经赐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因为他要把我们再打发回去把我们救赎出来的那个地方，把我们从那个地方救赎出来，我们就已经不再属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工作的范围还在世界里面，他还是把我们打发回去，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那我们一定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一定要靠上帝他的给我们的道，给我们的真理，要靠着圣灵，靠着圣灵他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他这里面这个尊上帝的名为圣，其实啊有这三方面的一个里面，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维默想啊，它里面包含这三方面。一个就是要我们真正用一个这个敬畏的心，敬畏的态度来称颂来赞美上帝的名，表明我们承认，我们认定了，我们接受上帝是那一位本为善本为圣的啊。那他自己他的作为也是圣也是善啊，而且这才是真正我们会去祷告，我们会说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的真正的根基，真正的缘由啊。第二个是提醒我们，我们口称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就提醒我们自己有一个自觉，我们自己必须要分别出来，要脱离开来，要不要去沾染，要离开来，要把自己分别出来。那么第三方面再进一步呢，我们知道那只有上帝的工作，只有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能够达到说尊主的名为圣，因为是他把我们分别出来了，他给我们有两重最重要的，一个是道真理，一个是圣灵。好，我想我今天啊，我就只讲这里啊，下次我们要讲上帝的国度。那么上帝的国度它代表什么含义啊？那其实上帝的国度从很大一方面来看，很像是一个奥秘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讲的比喻有好多啊，都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讲上帝的国，天国好比如何如何啊，他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但是呢，又从这个他的所谓的实现，这个让我们能够这个真正好像看得出、认得出来的，又分有不同的阶段啊。好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上帝的国度，比较着重在地上的教会，那我们所讲的这个愿上帝的国降临，那是指着勇士里面的国度，那是指着真正上帝那个真正掌权，上帝统管这个所有的那个地方。所以又有一个这个好像已经，但是又好像还正在等待，有那样的意思在里面，这是所谓的 already not yet。这是在那些很多很多那些神学教授他们的著作里面，他们都提到这一点，讲到上帝的国，他现今都是有这种 好像一个阶段，一个过程，那个我们现在好像还在那个过程里边。那他到底里面所讲的那些内容呢，以后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详细讲。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提一下，正好教会的那个聚会的程序单呢，我们又开始上个礼拜，我们又刚刚开始重新来转载海德堡药理问答。海德堡的药理问答大概是1563年那个时候就已经把它编撰成功的了，而且是呈给当时的那个大公，这个普鲁士的那个腓特烈，他是一个诸侯啊，他是所谓的选帝侯之一啊。那时候有一个帝国叫做神圣罗马帝国，那个神圣罗马帝国当然跟以前的那个罗马帝国很不一样的啊。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大概是第9世纪那时候才产生出来的。那个时候，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也有一个皇帝哦，有7个所谓的选帝侯，就是他们是地方的诸侯啊，他们有资格来开会来推选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个时候的当时的就是那个腓特烈 Frederick， 他委托海德堡大学的两位神学教授，他们整理出来。那总共的内容呢，是一共也是用问答的方式，应该药理问答，用一个问答的方式，总共有129题，写了129题，但是他把它分类，这129题啊，分一年把它读完啊，一年的时间就是52个主日，所以他每52个主日，假如说我们按照海德堡药理问答做一个材料，我们也可以讲一年的这个道啊，一年这个52个主日啊，我们可以按照它的进度来一条一条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日讲道的材料，或者是如果主日讲道有2堂的话啊，一般在北美啊，在欧洲，他们的主日聚会通常都有两，一个是上午早上的崇拜聚会，另外一个是晚上的，比较是属于 fellowship。那种就是用来作为查经啊，然后有一些这个 fellowship， 有一些大家聚会之后的聚会的形式也比较短，比较轻松，查经的方式结束之后大家也留下来有这个团契的时间啊，这是通常在北美他们聚会的形式。我那时候在北美念书的时候，参加的当地一个英语的教会，他们就是这样子，早上是崇拜聚会，晚上呢就是这样，类似像这样的聚会，通常可以在，假如说有2堂的聚会的话，通常都是在这个查经的时间呢，就用海德堡药理问答来做材料，52个礼拜，一年下来大家都跟着他走一遍。那正好这个海德堡药理问答的最后14道题目，116题一直到129题最后一题，所以总共有14道题目，就是讲主导文，那是他最后的。所以海德堡药理问答的最后一个大的题目是什么？其实就是主导文啊。那分成2个月，8个主日，分8个主日，所以一共有14道题，分8个主日来读来讲解。所以我之前也提到说，讲到主导文有很多地方都有的，好像海德堡药理问答里面有那个西敏寺的这个大的或者是小的药理问答也有。他们那些信仰告白里面都提到了，都有包含着这主导文的内容，我们都是现成的材料可以来参考啊，因为有很引用了很多的经文，可以有一些现成的东西，我们可以来读。
趁这个机会也把主导文再复习一次。好，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讲。好了，那我们这边要结束了，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结束。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刚刚过去这一个小时里面的时间，能够一起来思考主导文里面的第一个你要我们祷告的项目，愿人都尊上帝的名为圣。这里面的旨题，里面的细节，我们也愿趁这个机会再好好复习，再好好来思考，再做一番整理，把里面相关的经文也能够把它汇集整理齐全。不单如此，我们自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主你是圣，这才是我们真正到你的跟前来向你祷告来祈求的真正的根基，真正的缘由。我们自己也应当在主面前被提醒，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我们应当分别自己，分别出来成为圣。我们也要承认，我们也要知道是主你自己的工作，是主你自己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或坦然无惧，能够笃信不疑的来到你自己的跟前来向主来祷告，因为你做成工作摆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吸引，把我们带领回到你自己的面前。愿我们都能够受教，能够学习这个宝贵的功课，也为了明天我们主日崇拜聚会也一样在主的面前我们祷告交托，让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得着益处，都能够一同同心合意来赞美来称颂我们的主，都能够在主里面得着你所赐的平安，赐的喜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